今天我们谈这个试探与堕落。OK， 好，我们开始了。有一名女性的主义者向一大群人致辞，她问道：“如果没有女人，今夜男人不懂会怎样？”她停顿了一会儿，看着周围的礼堂。我重复一遍，如果没有女人，今天的男人不懂会怎样？一个男性的声音从礼堂的后面叫出来，他将会在伊甸园里吃草莓。那当然不是没有发生 ，OK？ 那当然没有发生。亚当并没有在园子里快乐地吃草莓。没有过久，全幅的园子里就要发生人的堕落，整个被造陷入罪和败坏邪制之下的悲伤之中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写给罗马人的书信里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若非神话语的光照，我们在黑暗里将永远无法明白世界没完没了的混乱与冲突。所有这一切可以上溯到园子里那要命的一幕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等候得赎。园子里的一幕以两棵树为中心，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树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。关于这两棵有名字的树，耶和华神有两道禁令。第一道禁令是在人堕落之前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到十七节说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回到伊甸园里，亚当与夏娃吃东西是正当的，而他们的需要被满足于所有各种果树，但神有一道关于那一棵果子的禁令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而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第二道禁令在人堕落之后发布，直接针对第二棵树生命树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慢慢来读啊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路柏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耶和华针对这两棵树明言一个禁令，因此第一点我们有禁这个中文字，而且很巧妙的，两棵树和神的名言基于我们禁这个中文字。再次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到十七节说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他的名言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而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说，耶和华神说，就是神的名言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 他伸手又摘那棵树，就是什么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接着试探者出场，人类的这位死敌遍地游行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承认他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寻找牺牲品。在那一天，他以蛇的样子进入了伊甸园。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两个中文字给予更多的信息，一个给予更多信息的中文字是第二点，鬼这个中文字，鬼这个中文字，偷偷的移动。男儿和原子给予我们鬼这个中文字，偷偷的移动。男儿和原子给予我们鬼这个中文字，这个文字是代表人的中文字的缩写形式，就如人的一部分被隐藏着，就如人在偷偷的躲着。鬼这个字活化出撒旦进入园子里，并用男儿的声音偷偷的与那女人说话。你还记得在两个星期前的布道里，这是代表生命的文字吗？这也可以是代表移动的文字，因为如果某样东西是活的，它会移动。有两名男孩从主日班步行回家，并分享他们对课时的感触，他们已学习夏娃在园子里的诱惑。小彼得向他的朋友约翰说，你相信那关于魔鬼的东西吗？你认为真的有魔鬼吗？约翰望着他并说，我不相信。这就像圣诞老人一样，魔鬼是你的爸爸。错了，魔鬼真的存在。古代中国人在写鬼字的时候，实在是明白其中含义的，沿用了4000年之久的中国文字，融合了根据神的旨意保留下来的真相的要素，包括魔鬼的存在。4000多年前，鬼这个中文字就传达了这个故事，静静的见证魔鬼的存在。另一个给予更多信息的中文字是第三点，魔这个中文字，魔这个中文字就是试探者的意思，试探者的意思。鬼、掩饰和两棵树给予我们魔这个中文字，鬼、掩饰、两棵树给予我们魔这个中文字。它靠近两棵树，掩饰在两棵树下，这就是撒旦。撒旦狡猾地用他分叉的舌头引诱了夏娃。一个分叉的石头是一个不仅仅有一端，但有两端指向不同方向的舌头。蛇与舌头的一端讲真话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能知道善恶。但他以舌头的另一端讲错误的话，你们不一定死。换句话说，他将真话与错误的话混合，我们有时称他为 半个真相，半个真相。其实虚假的教义的一种主要来源，就是介绍圣经以外的教义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教义随着真理并连同真理被带进。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称他们为破坏性或害人的异端，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称他们为魔鬼的道理。作家与圣经讲师威明顿说得对，他说一加仑的有益健康牛奶，每天放进一小部分的毒药，远远比一瓶有标志的毒药更加危险。因为致命的牛奶通常是无法识别的，直到它太晚了。半个真相，试探者以他分叉的舌头 A 挑起夏娃肉体的情欲，挑起夏娃肉体的情欲。当撒旦那条蛇将分别善恶的果子呈现给夏娃时，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说他好做食物，那就是肉体的情欲，他是诉求肉体的情欲。试探者又以他分叉的舌头 B 挑起夏娃眼目的情欲，挑起夏娃眼目的情欲。他不仅好做食物，但圣经记录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说他悦人的眼目，他悦人的眼目，那就是眼目的情欲。他的外观非常诱人，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，没有那么危险，但他看上去相当漂亮。分别善恶的果子悦人的眼目。最后试探者以他分叉的舌头 C 挑起夏娃今生的骄傲，挑起夏娃今生的骄傲。当撒旦靠近夏娃时，他说嘿，神说不能吃的理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你们吃了，当你们吃了，你们变如他，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而你们变如他，你们变如神。他是在说这将使他们有智慧，有智慧，因为他在诉求今生的骄傲。其实基督面对非常相似的诱惑，就如夏娃在旧约里。有趣的是，基督的诱惑与夏娃在伊甸里的诱惑遵循相同的途径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及今生的骄傲，不仅发生在夏娃的身上，不仅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但它也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。所以要小心，它发生在夏娃的身上，发生在基督的身上，它也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。撒旦的诡计得逞了，夏娃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请注意，受试探的是夏娃，堕落的也是夏娃。中文没有弄错，是女人而不是男人贪婪爱吃那果子。因此第四点，我们有懒，贪婪的懒这个中文字，我们有懒这个中文字。两棵树和你基于我们懒这个中文字，两棵树和你，哎，不见了 OK， 那两棵树和你基于我们懒这个中文字。虽然是女人， 而不是男人贪婪爱吃那果子，那并不意味着夏娃是更有罪的罪人。亚当与夏娃同样受试探，而同样堕入罪恶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保罗在警告哥林多教会时，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说：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保罗是应用于教会里容易被假师傅受骗的男人及女人，不只是女人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保罗指着女人被骗的倾向，却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，陷在罪里。尽管如此，亚当有同样或更多的过失，因为他本来应该是领导者，而不是跟随者。在试探中，他把神赐给他的领导地位交给了夏娃。特大的错误，身为领导者的亚当完全该受责备。因此亚当不应该责怪他的妻子说：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有人开玩笑说，每个男人都需要一个妻子，因为有许多出错的事情他不能责怪政府。不对，亚当不应该责怪他的妻子。接下来夏娃的眼睛开了，正如那试探者所言，霎时当人犯了罪时，她和丈夫看见了他们的赤身露体，就觉得极其羞愧恐惧。因此第五点，我们有裸这个中文字，裸这个中文字其实有三种写法。在第一种写法，人和果子只有我们裸这个中文字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说：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。在第二种写裸这个中文字的写法，身体和果子即我们裸这个中文字。再一次创世纪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：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什么，自己的身体是赤身露体。而在第三种写裸这个中文字的写法，衣服和果子即我们裸这个中文字。更完整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说：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，编做衣服。赤身裸体，羞愧和恐惧抓住了罪人的心，他们躲藏在自己用树叶做的围裙里，躲在树的后面，无法摆脱那种羞愧和恐惧。好厉害的果子，它使他们赤身露体了。人类立即落在了咒诅和死刑之下。 人要救自己的努力是徒然的，没用的。那时在园子里，神宣布了给人类的救恩计划，人类一堕落，神便设立救恩计划。神承诺亚当与夏娃一位救主，他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以言语承诺。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我们有给予救主的第一个承诺。神承诺亚当与夏娃一位救主，想必与其他如何相信神救恩的声明。改革家马丁·路德称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为第一个福音，第一个福音。禁令被毁，可怕的死亡刑罚降临在人类。耶和华神在亚当的面前对撒旦说：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神说到了另一个后裔，女人的后裔，他将粉碎那位致使人类堕落的头，并且打败他。神允许人类的救恩是女人的后裔，神的儿子由女童而生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是我们完全的祭。向前仰望耶稣基督，亚当和夏娃相信了福音并得救。那就是为什么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节说，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，众生之母。神不但以言语承诺亚当与夏娃一位救主，他也以行动承诺亚当与夏娃一位救主。因为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为两人做衣服意味着神必须牺牲两头羊来得到羊的皮。这对犯罪的夫妻学习了他们的功课，并且牢记在心，只有一种救法，神必须来帮助堕落的人，他必须给他穿上神的羔羊为他在加略山赢得的义。有些人试图制作他们自己属灵的衣服，但神视这些衣服为污秽的衣服。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，所有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，污秽的衣服。亚当的见证传达到中国，用一个宝贵的文字表达出来，那就是第六点，义这个文字，义这个中文字。羊和我给予我们义这个中文字，羊和我给予我们义这个中文字。羊遮盖着我，因为神的羔羊，因为这神的羔羊给我披上公义。奇妙，神的羔羊为我们的加略山赢得义，之前两千年这个真理已经写进了中文字。也奇妙的是，诺亚的中国人子孙接受了神对罪的拯救及达成义的方法，就是一只羔羊，不是其他别的动物。沿用了四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字， 尽，鬼、魔、蓝、裸，还有异，融合了根据神的旨意保留下来的伊甸园一幕。尤其是裸这个中文字，它告诉我们所有的罪人在神的面前是赤裸的。有些罪人认识到这点，并试图制作他们自己属灵的衣服，但你们还看到刚才看到，但以赛亚书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不能靠自己。可是义这个中文字告诉我们，神的羔羊提供所有相信的罪人公义的衣服。你穿上了神的羔羊所提供的公义吗？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？你相信福音吗？你承认你的公义像污秽的衣服吗？你知道吗，在我生命中的一段长时间里，我以为你可以赚来你的救恩。在我生命中的一段长时间里，我以为救恩是赚来的，我以为你可以通过道德的生活以赚来你的救恩，我以为你可以通过做一个好人以获得救恩，我以为你可以通过善意或类似那样的行为以赚来救恩，我以为你可以赚来救恩。然后我得知神的恩典，我发现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于恩，而我得知救恩是不能赚来的。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被得救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公义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能通过做一个好人或做好事或其他那些东西，我们根本不能做这些而被得救。我们必须依靠主耶稣基督所提供的公义，我们必须依靠主耶稣所提供的公义。而我们那样做时，我们放弃所有我们相信会救我们的东西，而我们不依靠我们的公义来遮盖我们，我们依靠耶稣来遮盖我们，那不是很美好吗？在他的自传里，奥古斯丁述说他如何终于在公元385年信靠耶稣。他在一座花园里，而当他正在哭泣，并叫神从他罪恶中救出来，他听到外面的一个小孩说：“拿来读，拿来读。”他在那里有本新约，他把它拾起来，而新约打开在罗马书13章13-14节。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竞争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奥古斯丁在他的自传里写道，我没有再读下去，也不需要读下去，因为立即在句子的尾端，光线就如宁静注入我的心，所有黑暗的疑虑都消失掉。奥古斯丁被神的恩典改造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问题是，你已披戴了主耶稣基督吗？唯有他遮盖你，并带来公义。让我们祈祷吧。